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世界上充满了诱惑，您我天天都会面临引诱试探。上帝差遣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时候，耶稣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魔鬼的引诱试探。下边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看看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在那时候他怎么回应。如果您有兴趣仔细探究耶稣受试探的过程，请您读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节。
耶稣从约旦河里一上来，径直来到旷野禁食祷告40天。禁食啊，也叫斋戒，40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为的就是能够专心祷告。日子一满，耶稣这肚子可就饿了。就在这时候，那位试探人的魔鬼过来了，他认得眼前这位就是上帝的儿子救主弥赛亚呀。这位试探人的不一般，是位高手，人有什么弱点他没有不知道的，跟你说话他能摸着你的心，把着你的脉，感觉上还让你觉得是在为你设身处地着想，让你觉得舒舒服服，句句在理，都成俘虏了还不知道呢。你看那位试探人的出场了，哎呀，不简单，这也就是上帝的儿子，40天呐，要换了一个人谁隔得住啊。来到耶稣面前，你看他这叫殷勤呐，您饿了吧，要不您先吃点东西，点不点不？吃什么呀，哪有东西吃啊，没听说过出来禁食祷告还带顿饭的呢。哎，都怪我不懂事儿，怎么就没给您带点吃的来呢？嗨，这一拍脑瓜，您说我这是怎么了？您看您是谁呀？上帝的儿子，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啊？这还用得着我来带吗？哎，不对呀。耶稣周围现在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没东西吃，拿块石头当面包往嘴里送，谁愿意？那试探人的根本不是这意思，那什么意思？你接着听，您是上帝的儿子，这些个石头您一吩咐，他不就立马变面包了吗？这怎么话说呀？他的意思就是说，您饿了要吃东西，这对您来讲太简单了，就是地上那些个石头它要变成面包还不都凭您一句话。哎，那耶稣有没这能力？有啊，耶稣后来行了神迹，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呢。哦，是吗？这反正耶稣你也饿了不是，那就先吃点，点不点不再说，谁都能理解啊。再说不也正好显示您的身份吗？那试探人的就这么想，他知道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让世人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行神迹亮身份迟早的事儿啊。我现在啊 顺水一推舟，只要你今天把这石头变面包，哈，那你就等于在听我的了。我倒要看看你耶稣今天怎么过得了我这一关。哎，想得好啊，眼睛盯着了石头，都盯一好一会儿了，没动静。再揉揉眼睛，石头还是石头。抬头一看，这耶稣也在看他。这位试探人呢，他知道耶稣的身份，也清楚他上世上来干嘛来的。可耶稣更知道他呀。你说这点雕虫小技，在人面前那是行得通啊。你也不看看是在谁面前，他起不了作用啊。耶稣来到世上，什么时候来干什么，什么时候干，这都是上帝的儿子自个儿的时间表，没有人能左右得了他，包括这位试探人的。所以那位试探人的一看啊，这耶稣没动，哟，您不饿呀？这在经书上写的清清楚楚啊，人可不是光靠食物活着，还要有天父口中说的话。试探人这一听完了，知道这招不好使。好家伙，你看他这变得这快呀，哼，真不愧是上帝的儿子，走，我带您看看您父亲的圣殿去。耶稣给领到了圣殿，到了顶端，这位试探人的可实在是狡猾呀。他呢并不否认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圣殿那也就是他父亲的殿，就是接受万民敬拜的地方。他把耶稣带到这儿来，站在顶端居高临下，你看这回您可是在自个儿父亲的家里，您可是贵为儿子呀，您要从这儿跳下去，那您父神上帝定会按经上所言差派天使伸手相助，免得您的脚碰到石头上啊。他这意思就是说，在您父亲家里您随便呢，往下一跳，在人他是不敢的，因为他们是人，可您不同啊，那将是多么大的荣耀，何等的权柄啊，这样的荣耀适合您又其谁也呢？这招太厉害了。哎呦，耶稣怎么办？耶稣一听，是啊，那位试探人的一听耶稣说话了，心说好啊，可让我逮着了，这回等着看热闹了。经上还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位一听心说坏了，高低不上当，这位下一步怎么办呢？他又把耶稣带到了高山上，你看这是什么？耶稣眺望远方，呈现在眼前的是世上的万国和国度荣耀。怎么样？这都是我的，想要的话，只要拜我一下，就都是你的了。怎么样？好啦，你走人吧。经上说，当敬拜主，你的上帝。只能侍奉他。这正是啊，言来语去招数尽，无功而退一鼻灰。毕竟圣子权柄大，胜过试探有三回。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耶稣被卖、被捕、被弃。
起来，我们走吧。那出卖我的人进来。
雅各，哥哥，你看夫子，他已经不软弱跟蹒跚了。你看他多么平静跟沉着。
自从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以后，他就这样了。
现在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啊？
哎，你们听，我听到的声音好像有人来了。
你看，他们穿过树林来了，拿着火把和灯笼。我看见他们了，一群暴徒，带着刀和棍子。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你看谁在带路啊？是犹大。哦，还有大祭司跟他的仆人马勒古，还有士兵跟卫士。
当门徒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的时候，耶稣却站了出来，走向暴徒们。
你们找谁？
找拿撒勒人耶稣。
我就是。
当耶稣说了这话，来服侍耶稣的天使就从耶稣和暴徒中间穿过。在这天使的荣光下，暴徒无法站立，都后退倒在地上。
好亮的光啊！
上帝在保护我们的夫子，他们没有办法伤害他。主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应该逃跑的时候了？主啊，主啊，赶快！
快点快点，他们又醒过来了。
他在哪？他在哪？把他抓起来，抓起来！
你们找谁？
找拿撒勒人耶稣。
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
犹大也跌倒在地上，他站了起来，记起了他应该做的事，因为他曾经告诉他们，和谁亲吻，谁就是耶稣，然后他们就知道捉拿谁。
夫子，你好，夫子。
朋友，你为什么来？犹大，你用亲吻的暗号卖人子吗？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
就是，把他捆起来，快滚，别让他跑了。
这里，这里，这里，我把他的两只手都抓住了。
门徒们，连犹大在内都觉得非常惊讶，因为耶稣竟然让暴徒们抓住了他的臂膀和双手。这双手是只用来祝福人群、医治疾病和伸出来爱抚孩童们的。
马勒古，你在哪里？快拿绳子来把他捆起来。
是，来了。
看到情形越来越坏了，耶稣的一个门徒就问：
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
我来。我不准你们伤害我的夫子，我就是为他死，我也不怕。
嘿，哎呀，哎呀，他砍了我一刀，哎呀，我的耳朵，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你右边的耳朵都掉了，还有那么多血。
已经到这地步了，就容他们吧。
耶稣的双手虽然被兵士们紧紧地抓住了，但他还能够抽出手来摸马勒古的耳朵。
哎，我的耳朵。怎么又好了？哎，他只是摸了一下，立刻就好了，复原了。
彼得，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以为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话怎么能够应验呢？我父所给我的那一杯，我岂可不喝呢？
非常奇怪的是，身为上帝子民的宗教领袖，半夜里在山边来来往往，混在一群暴徒和寻找刺激的人们中，携带着各式各样的武器，甚至大祭司都觉得捉拿耶稣是非常重要的，而无法信任他的部下。的确， 当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祈祷的时候，向他偷袭不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捉拿一个完全不抵抗，更不想逃跑的人，也不是一件令人感到刺激的事。
等一等。
当耶稣搜索的眼光凝视着长老和祭司们的时候，群众安静了下来。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教训人，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因为黑暗掌权了，黑夜里更适合你们的工作。
夫子居然让他们抓他，这多没有面子。我知道他有能力胜过他们，他为什么不反抗呢？这样连我们都没有面子。我建议我们还是自己顾自己，快逃命算了。来啊，雅各、约翰，快逃。
好，好，彼得，我们一块儿逃。
看啊，是时候了，我的门徒也遗弃我了。其实我不孤单，有父与我同在。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请您为我们代祷。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为主见证的人。当一艘船在海上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让船得以安定的办法是将锚抛入海中。信仰呢，常常被比喻作锚一样，在危急的时候发挥安定人心的作用。然而即使有锚，如果根本就没有守卫海底，抛锚又有什么用呢？同样的，如果宇宙没有主宰，而生命只是物质偶然的相聚，那么信仰也不过是自我安慰的心理作用而已。宇宙有没有主宰，生命是否偶然，不是凭一己好恶所能够断言的。面对宇宙的井然次序，生命的精密构造，说这一切都是漫无目的的偶然，实在叫人难以信服。可是宇宙若真有主宰，除了借着精确无比的物换星移，绝无例外的世代交替之外，难道神就不肯说一句话，让盼望与受苦中的人知道他在哪里，知道他对我们有着真挚的爱吗？他确实曾经发生，在圣经中有千百次的记载，以神如此说起，他曾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耶利米书31:3，又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福音10:11。也许有人会说，圣经的话仍然是以人的文字记载的典范而已，怎能够印证是出于神呢？的确，圣经的骨干是一连串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不能像物理定律一样在实验中反复的印证，它的信实建立于在于见证。这些历史事件的高峰，就是神曾亲自的穿上肉身走进他所创造的时空中，为人受苦受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 从死里复活，以这个来证明他是永远活着的神，他是克服死亡的神，也以十字架牺牲的爱来证明他实在是爱人。又怎么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动人的故事而已呢？因为故事能叫人流泪，却不能叫人舍命。他的见证人就是那一群跟随他的门徒，本来是胆小退缩的，却在他复活之后冒着逼迫被杀，到处宣传他的复活。甚至一个原来极力迫害基督徒的人，也因着亲自遇见了他，从此尽他的力量传扬福音，直到最后为福音而殉道。如果秦始皇死了，长城每一块砖都被风化了，史册也都成了灰烬，他成否存在，谁能够知道呢？照样，神的见证是否也随着见证人而长埋坟墓里面，或者是只能像古老的传说一代代传述下去呢？如果那样只是风闻而非见证，每一个经历到主救恩的人，生命改变的人，都可以来传扬耶稣是永远活着的神，因为他听我们的祷告，他每一天与我们同在，他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有神的恩惠慈爱随着的。
Restore my spirit, Lord, I need restore.
Lord, you know that
my heart is weary. Please help me, dear Lord. I stand in need of more strength from your word. Renew my love, rebuild my faith, oh, restore my soul. Revive my desire to work in your fold. Light in my heart, dear God, your zeal grown cold. Renew my love, rebuild my faith, oh, restore my soul. Renew my courage, Lord, it needs restore.
Yes, it does, for my cup is empty, refill it, dear Lord.
Replace all doubts and fear with faith so bold. Renew my love, rebuild my faith, oh, restore my soul.
Renew my love, rebuild my faith, oh, restore my soul. Renew my love,
renew my love, rebuild my faith, oh, restore my soul.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迷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咪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 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苏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各位听众朋友，基督徒常常劝别人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信耶稣之前和信了耶稣之后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生化学教授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在约翰福音的3:16，他说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信到底有多重要呢？我想就是你知道，我读那个美国的一个特别著名的剧作家叫 Arthur Miller， 你们可能也知道，他的一个话剧那时候在中国被翻成这个中文，然后上演，以中文的形式在中国上演，他叫这个推销员之死。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推销员之死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剧作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任何一个好的作品剧作是好的话，它就会使每一个观看的人或读他的剧本的人发现在这个剧本里，在这个剧里有他自己的形象。那么圣经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我在这里面有找到很多很多我自己的形象，是我过去的形象，是我现在的形象，凭着信念我将来的形象我都可以知道，这是这么一部作品。我就想讲这个耶稣基督啊，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之后，把他放到坟墓里，然后他复活了以后，他向一些使徒开始出现，可是他还没有遇到另外一个使徒叫多马的，他没有遇到那个使徒，那个使徒听到别的使徒说他们见到了耶稣基督，而且是在耶稣基督死后被关在那个坟墓里面又见到了。他说他不可以信，他说除非啊，我要把我的手伸到他的被钉的身子里面试一试，我才相信这是他。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 第二十章的第二十六节，二十章第二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脊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我对这句话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耶稣对他说，你因见到了我，你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就信的就有福了。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然后后来这个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本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面也讲到这个圣经的目的，记下来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他所说过的话，是要我们能够相信他，然后借他的名来得生命的。所以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它可以使我们得生命，得永生。
刚才您听到的是边军辉博士的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边军辉博士的谈话也让我想到中国人的丧礼。在丧礼上，一片悲哀，生离死别，未来完全的茫然，心里非常的恐惧。这也更加让我明白信耶稣的重要，因为信耶稣的人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可以看到神要祝福我的未来是什么。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您的全家人都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就是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牧羊人，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我想跟您分享的是我从牧羊人身上学到的功课。菲利普·凯勒是一位牧人，也是一位作家，写了很多有关如何牧羊的书籍。在他写的《牧者看诗篇》23篇里，他写道，当我买了第一批的30只母羊的那天，我的邻居和我坐在尘土飞扬的围栏上，看着羊圈里的那些强壮的母羊，我对自己的选择很自豪。我的邻居转向我，递给我一把锋利的刀，他说，菲利普，这些羊都是你的了，你可要给他们做上记号。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每一位牧羊场的主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记号，这样一来，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很容易辨别认出羊群是属于谁的了。抓住每一只母羊，将它们的耳朵放在木桩上，用刀在耳朵上做上标记，这绝不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对羊和我来讲都很痛苦。但是因着我们双方所经历的痛苦，通过这个永恒的记号，我对羊群有了永远的所有权。从那时刻起，我的羊都会有我留下的独特印记。很多年前，当我出院后，就读过《牧者看诗篇》23篇这本书。这是我在70年代收到的第一本基督教的书籍，书里的信息正是我所需要的。 当时我整个人处在生命的低谷中，瘫痪的事实让我很沮丧。但是当我读到关于这些羊群的故事，特别是有关在羊耳朵上做记号的部分，作者解释了经历这些痛苦是为了表示所有权的关系的时候，我看着自己瘫痪的腿，意识到这是好牧人主耶稣在我身上烙下的所有权的印记，瘫痪成为深深的痛苦的刻在我身上的印记，向我也向所有人表明我是属于上帝的宝贵的财产。但是真正触动我的是，我意识到当我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的救主是和我一同经历了，就像是当孩子受苦时他的父母也感同身受一样。圣经耶利米哀歌三章记载说，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换句话说，让我们经历痛苦不是上帝的本意，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经历的痛苦而获得快乐。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讲比什么都有帮助，这让我学到要在未来的日子里如何信靠我的好牧人。我并不是独自在荒野里，我的牧人用他的杖和杆来引导我，因为我是上帝的珍宝。作为属于好牧人的羊，你同样有他的印记，很可能是一个痛苦的印记，但是你的印记表明了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今天请你问问自己以下的问题：我承认上帝的权利和他对我的主权吗？我是否顺服上帝的权柄？我是否甘心甚至乐意接受上帝给我的印记？朋友，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可以和诗篇的作者一样说，主是我的牧者。如果神所给的记号对你来讲很难，那么请想想以赛亚书四十章的经文，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群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让我们记得我们的好牧人也是上帝的羔羊，他为了我们舍命，我们生命的那些痛苦的记号和他所付出的代价相比，有什么可说的呢？愿上帝祝福您。
圣经这本书的名称表示它是至圣的，是由神而来的。阅读圣经等于聆听神的声音，让他向我们个人说话。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圣经。
诗篇第六十四篇。神啊，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箭，要在暗地射完全人。他们忽然射他，并不惧怕。他们彼此勉励，设下恶计。他们商量暗设网罗，说谁能看见。他们图谋奸恶，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但神要射他们，他们忽然被箭射伤，他们必然半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凡看见他们的都必摇头，众人都要害怕，要传扬神的工作，并且明白他的作为。一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要投靠他， 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为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我的名字叫王婉，是董小婉的婉啊，不是吃饭的婉。我是在1993年19岁的那年来到美国达拉斯，在这过去的12年当中，我在美国取得了学位，结婚生子，现在在做会计的工作。从表面上看来，我这12年的经历算是平坦顺利啊，但是确实充满了压力与挑战。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在1999年结婚之后面对的家庭问题。我的先生有一次失败的婚姻，当时有一个11岁的儿子与我们同住。当时的我26岁，要决定怎样即将成为青少年男孩的母亲。我不晓得没有同样经历的人会怎么样，不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当时的情绪可以说用惊慌失措来形容。我本身也是出自一个离婚的家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在初结婚的时候，我甚至不想有自己的小孩，别说当别人的母亲了。但是主耶稣帮助我在这之后的6年中克服了心理的障碍，战胜了情绪化的忧虑。现在我可以骄傲地说，凭着主的保守，我和先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1999年10月左右，也就是在我结婚不久，达成基督徒教会的一位姐妹很热心地帮助我们带儿子 Brandon 星期日开始参加聚会。 Brandon 经过几次聚会后，突然有一天告诉我他要受洗成为基督徒。这对我来说冲击很大，我非常的惊奇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基督徒吗？做基督徒是要称耶稣这个人做个人的救主，你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吗？ Brandon 说他明白，而且主意非常坚定。我和先生在商量之后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奇妙，我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教会看看。在这过后的几个月当中，通过多次的聚会和牧师弟兄姐妹们的探访，我们渐渐的也明白了做基督徒的道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而且自己不可以自救，只有奉靠主耶稣才能洗清自己身上的罪，然后凭着信心得到永生这个礼物。 在这后没多久，就是在五月，我和先生进一步做出了决定，要信靠这位赐永生的耶稣基督。这个决定是我们生命中最重大的决定，我们的生命也真的是从此完全的改变了。信主六年来，神医治了我少年时期的创伤，帮助我释放了心中很多的抱怨与苦毒。神也利用生活中的失败与难处，也考验了我的爱心和信心。六年之后的我是一个全新的人，在主里头被完全的更新。在这短短几分钟之内，不可能完全说明耶稣在我与我的家人身上的作为，不过我可以肯定与坚决地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也是全能的主。听到这个广播的朋友们，也去经历一个更新的人生，因为有耶稣的人生是全新的、美好的、充满喜乐的人生。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下面请听今日灵粮。
2000年前，一个收税的人正在上班，他的名字叫马太。这一天，一个人突然在他桌子前面停了下来。这位过路的不是别人，他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看着他，对他说，来跟从我。马太立刻起来跟从了耶稣。此后的3年，不论耶稣到哪里，马太都跟着。甚至耶稣离开世界之后，马太继续耶稣传福音的工作，直到他死的那一天。马太后半生的变化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耶稣离开世界之后，为什么马太没有回去重操那赚钱的旧业？答案是，在跟从耶稣3年之后，马太知道耶稣能够帮助别人进天国得永生，他希望借着自己的传福音，叫别人能够蒙受耶稣的祝福。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在最初的时候，马太怎么会舍弃优厚的收入去跟从耶稣呢？答案是，当时马太深知，在神眼里，在别人眼中，在自己的良知里，他的罪恶深重，他每一天都活得很痛苦，未来没有任何希望。唯一向他伸出援手，能够帮助他脱离罪恶、消除痛苦的人，就是耶稣。马太需要耶稣的帮助，就跟从了他。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希望将来能够进天国得永生，但是今天呢？心里痛苦，未来毫无指望，也是您的生活写照吗？今天，耶稣借着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向您伸出援手。但愿您和马太一样，知道自己的问题，愿意跟从耶稣。耶稣拯救了马太和古今中外无数的人脱离罪恶与痛苦，耶稣也同样能够救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